刘冲天哭笑不得，手指往陈端阳额头上一指：“
端阳，你还真有本事了，我们家的私事你也敢去麻烦人家李书记，你知道李书记有多忙啊？”
说着掏出手机给李世言通电话。李世言在电话里开口就问：“
怎么样，冲天，到省中医院了吧？”
刘冲天说：“
刚到，世言同志，谢谢你把啥都安排好了，早知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李世言道：“怎么能不回来呢？既然回来了就休息几天，好好陪陪月如同志吧。”
刘冲天说：“
只怕靖州那边离不开人呢，有些情况我还要当面向你汇报。”
李世言道：“
我也正要找你。”略一迟疑：“这样吧，你在医院等着，我马上过去。”
刘冲天本能地觉得不大对头，李世言这么急着赶过来干什么？显然不是关心邹月如。邹月如的医治处理已经结束了，起码不必现在赶过来。李世言恐怕是在关心他吧，很可能要谈的事情与他有关。这两天省三监那边的调查不知进行得怎么样了，会不会又有什么要命的事情扯上了他，说不准呢。事实证明，有些人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等候李世言时，值班的女院长过来了一下，把救治邹月如的情况和刘冲天说了说，数落了刘冲天一通，怪刘冲天太大意了，老婆这么个情况还一天到晚不回家。刘冲天苦笑不止，却也不好对女院长说什么，只得连连点头称是。女院长走后，刘冲天心头一阵阵酸楚难忍，泪水不禁落了下来，连他自己都没察觉。陈端阳有些诧异：“
大哥，你怎么哭了？”
刘冲天抹去了脸上的泪水，掩饰道：“
端阳啊，你真不给我省心呢。”
陈端阳承认了：“
大哥，是我的错，你扣我这个月工资吧。”
刘冲天说：“
算了算了，扣你的工资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后注意吧，我从靖州回来之前，电脑班不要上了，一定要照顾好大姐，让我能安心工作，安心办案。”
突然想了起来：“
端阳，你父亲反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找他们县委了，县委很重视，估计已经处理了。”
陈端阳乐了：“
大哥，我正要跟你说呢，乡长书记都到我们家道歉了，还退赔了1300块钱，是个副县长带来的。乡长书记都挨县上训了，都说了让我爸以后有事直接找他们，不要再找你了。我爸昨天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要我一定向你表示感谢。”
刘冲天不在意地说：“
谢什么，这还不是该做的吗？待我向你父亲问好吧。”
正说到这里，李世言的秘书远远过来了，说是李世言到了，在楼上等他。刘冲天随秘书上了楼，在三楼一间简朴的小会议室见到了李世言。李世言也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额头眼角的皱纹像深了许多，眼睛血红，显然睡眠不足，说话的声音是嘶哑的，看样子这两天并不比他轻松。李世言却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先说了说今晚对邹月如的安排处理，大夸了陈端阳一通，道是他家的小保姆不简单，很有头脑嘞，遇事知道找组织，继而又问起了靖州那边案子的进展情况，特别提到了炒股的事。刘冲天向李世言汇报说：“
世言同志，这炒股里的名堂看来很大，初步估计白可树这帮人开了老鼠仓，让蓝天集团赔掉了7亿3000多万。具体情况陈立人他们正在加班加点查嘞。”
李世言说：“
必须查清楚蓝天集团是怎么赔的， 高雅菊和那帮官太太官少爷们又是怎么发的财。高雅菊他们是真不知道内情，还是卷了进去，蓄谋进行证券犯罪。
刘冲天想了想，现在还没法做出最后判断，毕竟还在查嘛。不过对高雅菊的个案调查倒是基本结束了，问题也比较清楚了。高雅菊对证券知识一无所知，更不懂得什么老鼠仓，白克树一个电话让他买他就买，让他卖他就卖，所以他才认为那230万是他的合法利润。
李世言好像啥都有数，哼了一声，感叹道：
哼，高雅菊这利润可真够合法的呀。啊，
白克树这帮腐败分子对我们领导同志的关心照顾真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啊。
刘冲天激愤起来，
还不光是一个高雅菊呢，估计其他几个官太太和官少爷也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利润可能也会合法，是白可树一帮家伙以合法手段帮他们从股市上抢来的，股市风险让蓝天集团担了，无风险利润却落到了高雅菊和这帮官太太手里，这又是一个过去没遇到的新情况。
白可树他们干的妙得很嘞，让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家属手不沾腥，全合法支付了。
李世言怒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所谓合法利润该追缴全部追缴上来。
刘冲天为难地说：
世言同志，我们的法律实践中还没有收缴炒股利润的先例啊。
李世言手一挥：
这种腐败形式不也没有先例吗？就这样办吧，错了我负责。
刘冲天叹了口气：
哎，好吧。
略一沉思又说：
石岩同志，高雅菊的问题查清楚了，除了炒股不当得利和白可树送的那个戒指，没发现其他什么问题，我看是不是尽快解除双规。
李世言含义不明的笑问：
好，冲天，你是不是被齐全胜那张按摩椅收买了呀？
刘冲天本来没想到把按摩椅再退给齐全胜，可听李世言这么一说警觉了，勉强笑道：
世言同志，你开什么玩笑，老齐一张按摩椅就收买得了我了？我刚才才从保姆陈端阳那里知道这事儿，正说要退回去呢。
李世言却又道：
退不退是你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劝你不要退，老齐这也是好心嘛，再说这也是从邹月如同志这几年应有的补助费里开支的，没违反什么规定。
刘冲天心里明白，强作笑脸：
石岩同志，我看还是退了好，这样清白利索，免得让人怀疑我和齐全胜同志达成了什么妥协，也不好就高雅菊的问题公道的发表意见。
李世言摆摆手：
关于高雅菊是不是解除双规，冲天同志，我们最好先不要定，你不要急着定，我也不拍这个板，我的意见还是大家一起研究集体解决。
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
冲天，不瞒你说，陈立仁同志今天来找我汇报了，意见和你正相反，要正式批捕高雅菊。
刘冲天万没想到自己的老部下最信任的助手竟会背着他越级汇报，一下子呆住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如果是别人提出批捕高雅菊倒还罢了，可以理解为工作上的分歧，偏是陈立仁，陈立仁和他是什么关系，让李世言和省委怎么想，不能不怀疑他的立场和用心呢。李世言却不说陈立仁汇报的事了，意味深长地向刘冲天通报起了省三监的调查情况。
冲天啊，齐宇宙死的不明不白呀，据那位涉嫌中队长毕成业交代，案发前有人送给他5万元贿赂， 让他对监号犯人的行为睁眼闭眼。送钱的人自称是替人消灾公司老总。
刘冲天的头轰的一声像要炸了。
谁有灾啊？
谁要请人消灾啊？看来就是我喽。
李世言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刘冲天。
这就是那位替人消灾公司老总，你认识吗？
刘冲天端详着照片上的那张胖脸摇了摇头。
不认识，也没见过。
李世言不动声色地说，
此人亲口告诉中队长毕成业，说你是他的老领导，当年在平湖当市长时对他很关心。哦，此人的真实身份也查清楚了，叫王国昌，武警部队的复员军人，曾在平湖市民权路派出所当过民警，七年前因涉嫌黑社会犯罪被开除公职，判刑三年。
刘冲天听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世言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反正这个人我不认识。
李世言不说了，叹了口气，收起了照片。
哎，对王国昌的通缉令公安厅已经签发了。
这时刘冲天突然想起了杨洪志对王六顺讨债公司那位葛经理的描述，夺过李世言手上的照片又看了看，提醒道，
世言同志，我想起来了，照片上的这个人有些像杨洪志说的那位讨债公司葛经理，就是绑架杨洪志的那个黑社会犯罪分子，我建议你们请杨洪志辨认一下。
李世言眼睛明显一亮，
好，明天一早我就派人到靖州去。
刘冲天不无讥讽地建议道，
世言同志，我看最好你亲自去，既然陈立仁同志舍近求远向你直接汇报，我这个专案组组长也没必要再当下去了，你就把专案组组长接过来算了。
李世言怔了一下，
冲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和秉一同志从没想过要撤你这个专案组组长啊。我今天开诚布公和你谈，还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吗？你要正确对待吗？李仁同志我了解，你更了解，他是你的老部下了，不可能搞你什么小动作，我看李仁同志还是出于公心的吗？
刘重天无言以对，苦苦一笑。
好好，世言同志，我啥都不说了，主动回避一下吧。
李世言想了想，挺恳切的道，
重天，你主动回避一下也好，就是没这些烦心事我也得让你歇歇了，看着你家里这个情况，我于心也不忍呐，你就安心休息几天吧。
刘冲天冷冷看着李世言，却又问，
世言同志，这是命令吗？
李世言摇摇头，
不不不，冲天，这是建议，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刘冲天心里很难受，扭头就走。
那好，你这个宝贵建议我接受了。
下了楼，来到邹月如的病房，刘冲天才渐渐冷静下来，要陈端阳回家自己陪护。陈端阳不愿走，反要刘冲天回去好好睡一觉，说是大哥眼窝都陷下去了。
刘冲天火了，叫你走你就走，明天早上打个电话给齐书记，把按摩椅退回去。
邹月如被吵醒了，得知情况后说，这能怪到人家齐书记吗？
刘冲天有苦难言，月如，我不是怪齐书记，是没办法，怕人家说闲话呀。
邹月如道，说什么闲话，你们老这样僵下去好啊，我看齐书记就不错，自己处境那么难，还没忘了我这个残疾人。冲天，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再说我也喜欢这个按摩椅。
刘冲天只好改了口，那这样吧， 阿莫已留下，把钱还给齐书记，让他推给市委吧。
邹月如一脸的无奈。冲天，这事儿你再想想好不好，别再激化矛盾了。
刘冲天强作欢颜。好好，月如，这些不愉快的事都别说了，说点愉快的事吧。告诉你，刚才我和世言同志谈了一下，请了几天假，准备好好陪陪你。
邹月如根本不信。刘书记那么重要的反腐败工作，你就会放下了？
刘冲天笑道：“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我休息了，世言和同志们不会休息吗？”
邹月如凄然一笑：“冲天，你别瞒我，是不是碰到什么大麻烦了？”
刘冲天仍在笑：“麻烦，还大麻烦？我会有什么大麻烦？别瞎揣摩了。”
邹月如眼里溢出了晶亮的泪珠。冲天，我知道，都知道，可却不敢问你。老齐送按摩椅那天就和我说了，现在靖州的情况很复杂，事态发展出乎预料，已经不是他和你可以把握的了。老齐说他在劫难逃，可能会中箭落马，你和靖州难解难分，也可能中箭落马，是不是？
刘冲天愕然一惊，语意不详地感叹道：“哎，看来老齐政治斗争经验很丰富哟。”
邹月如小心地建议道：“冲天，我看你得找找秉义同志，向秉义同志做个汇报了。”
刘冲天想了想，像是自问，又像是问人：“有这个必要吗？”
邹月如说：“我看有这个必要，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你得让秉义同志有个数。”
六月的鹿岛之夜柔美而静谧，月色星光下的湖水波光起伏，湖中的画舫、九曲廊桥被灯火装点的五彩缤纷，如诗如画。阵阵凉风掠过湖面，吹散了白日一整天的暑气，浮起了岸边的垂柳，筛下了一片片碎银般滚动的月光，使得整个鹿岛宛若梦中的仙境。齐全胜的心情却没有在这个鹿岛之夜愉快起来，陪陈百川在湖边散步时一直长吁短叹。陈百川是上午从上海过来的，省里的接待规格很高，安排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带车到上海去接。中午，关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接风宴请，晚上省委书记郑敏义设家宴招待，把这个老爷子灌了个不亦乐乎。老爷子的态度和口气就有了微妙的变化，上了鹿岛便对齐全胜大发感慨，说是郑秉义和关省长比他们当年强得多，年富力强，朝气蓬勃，工作思路很不错嘞。齐全胜阴阳怪气地说：“是的，人家的思路是不错，该搞倒的要搞倒，该保住的要保住。”
陈百川看出了齐全胜的情绪，口气严厉地批评说：“
全胜，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听你的口气好像受了什么委屈是不是？我看你没什么好委屈的，建起了一片高楼，倒下了一批干部，这是不是事实？是谁想搞倒你吗？搞倒你的是你自己吗？靖州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齐全胜就没有责任？我看你责任不小，就是我老头子做省委书记也饶不了你。你现在要清醒，不要再到处发牢骚了。一是要端正态度，二是要总结经验，三是要挽回影响。这没什么好说的。”
齐全胜这才改了口：“
是的，陈老，这话我去北京就说了，我是要反省，是要检讨。
陈百川缓和了一下口气，
当然我也要总结，也要反省。今天下午见到秉义同志，谈到你和重天同志7年前闹不团结的问题，我就先检讨了吗？我对秉义同志说，也许我呀，当时的省委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该将重天同志调离，更不该给你什么绝对权利，权力都是相对的，哪有绝对的呢？绝对了肯定要出问题嘛。我们共产党人讲唯物论，讲辩证法，讲的都是相对论嘛，哪来的绝对论呢？啊，何况我们的权力来自人民，绝对权力就更说不通了。
齐全胜很识趣，
陈老，荆州出现的问题完全是我的问题，与您老书记没关系。